开始我们的起始的第二个部分。我上次跟大家有提到一首歌啊，这首歌叫做《忙与忙》啊，我也很希望可以跟大家来看一下这首歌的这个歌词，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位都会有一些提醒。这首歌的歌词说生活是什么呢？生活是肥皂啊、香水啊、眼影、唇膏啊，这是指女孩子的。我不知道讲到男孩子会讲什么手机、钱包、钥匙，还有什么？还有车子。他说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呢要备忘啊。我们这个手机上现在都有 note 啊，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记录本。有些人老的习惯是一天列一个表格，说我今天哪些事情要去做。许多的门与抽屉呢，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啊，这是我太太经常会做的事情啊。那她说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这是一句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话。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永远是从一个方向到另外一个方向，换句话来说，这个人他没有方向，对不对？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一个方向。所以这个写歌词的人说，他说我从一个方向到另外一个方向，我觉得每天都会有新的方向，但是可能今天的新方向到第二天就变成不是，又变成又不是我的这个方向。所以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有很多个方向。保罗说，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召我来得的奖赏。他说我的人生就只有一个方向，是向着标杆直跑。他从来没有说我今天早上醒过来是一个方向，明天早上醒过来又是另外一个方向，没有。所以我们的人生不是从一个方向到另外一个方向，基督徒的人生是只有一个方向，向着神给我们设立的标杆直跑。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所要去效法的唯一的榜样。他说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这同样也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忙到底是为了我们理想当中觉得，我认为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很有会让我的人生很精彩的事情，会让我觉得我不虚度我的生命的事情，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我们每个人都写过这样的作文的，我相信无论中国无论美国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会问你说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做什么，你长大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要成为你要参与到哪一个工作当中来，你要做怎么样的一份职业，你要怎么样去度你人生的岁月跟时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理想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个理想是很蓬勃的，也是很有活力的。然后我们开始生命里面就会碰到挫折，碰到打击，开始认清楚什么叫做现实，开始知道说，哎呀，这个世界是蛮残酷的。也开始知道说，哦，这个生活不易。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境遇，但不同的人会做不同的选择。有些人可能从此以后就放弃理想，就觉得说，哎呀，随便吧，反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何必过得那么辛苦，我何必走得那么累，我必坚持的那么痛苦。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他可能永远不会放弃他的理想，他 永远都知道自己要走哪条路，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想一想，我们今天忙到底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忙到已经没有主张，忙得失去方向，忙得分不清欢喜与忧伤，忙得没有时间痛哭一场。哭有时候也挺有用的，可以洗一洗我们的心灵。太久没哭了，可能也说明我们已经麻木了。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所有东西都很快。以前看新闻是看报纸，你看到一条消息的时候，不好的消息的时候，你可以把报纸放下来，想一想这条消息，想一想这个坏消息里面不幸的人们，你可以有怜悯之心，你可以有同情之心。我们现在很少有这样的选择，你去看电视的时候，前一分钟是某一个爆炸案，可能死伤无数，而后一分钟可能是社会的笑料。所以前一分钟他想让你哭，后一分钟他就让你笑，你没有时间去沉浸在某一个世界里面，去想我们到底应该去做些什么。这一个星期有一张图片，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看见过，就是那一个难民3岁的小孩子，他在逃难的过程当中淹死了，尸体被冲上岸，而一个小男孩在沙滩上面。我很想问大家说，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想多久？有没有想过说我可以去做些什么，或者说至少有没有想过说我要为这些人来向神祷告，或者我们想一想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去改变一些什么，或者说能够去让自己可以去为这件事情可以去做些什么。这条新闻的后面，我看到这条新闻的后面就是另外一个与这完全不相干的这个新闻。那我平常看新闻的时候是很快就过了，很多时候都是读了标题就算了。但是我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停了许久，我觉得说有人就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埋在水里的，或者说淹在水里的，他说不是这个小孩子，他说淹在水里的其实都是人性，都是人性。他说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国家可能都有他自己的立场，都有他自己的这个政策，那可是有很多时候可能这些政策也好，这些立场也好，就会 under， 就会低于这个人道的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呢，我就希望说我们在这个快的一个世界里面，有时候也需要过慢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的心灵，我们有时候需要慢下来，可以沉静下来，可以安静下来，去想一想生命里面更重要的事情。诗人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就像吃了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里面一样。上帝很多时候希望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可以沉静下来，可以慢下来，可以去靠近他的怀抱，去想想生命当中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是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快与慢其实是有什么，是有方向决定的。那第二个我们讲到说轻与重其实是有什么，是由价值来决定的。我说了这是一个开放的一个题目，所以浩哥上个星期还有谁，那个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哦 Alice 给我一个题目，但是你们还没有补充完整，所以我继续等。 你们两个呢还要玩交作业的哈，还要交作业。那今天我们讲第三个啊，这个我们其实一听就可以明白什么内容哈。那个美和丑其实是由什么来决定？是由内心来决定的。雅各书，我们已经好几次听到雅各书了啊。那我也知道说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人在家里面互相称呼就不叫老公老婆了啊，都叫良人佳偶了。那雅各书里面说，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中国人呢审美标准里面有几项重要的内容啊，第一项内容呢是脸型，对不对啊？什么样的脸型才叫漂亮的脸型呢？啊，瓜子脸。第一项就是脸型，第二项是什么呢？身材啊，身材要什么？要好哈、啊，要高挑，要什么？要啊苗条。第三呢，肤色，肤色要怎么样呢？要白。听到这个白呢，我们皮肤比较黑的人就皱眉头了。在加州待久了呢，都会黑的。啊，我就觉得说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去避免的一件事情。啊，包括说我的大女儿回到国内去的时候，就会被她外婆讲说，她说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孩子给你们带的这么黑？就好像我们对孩子做的惨无人道的事情，天天把他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样。然后加州的阳光是很厉害，那每个人都会变黑。所以黑呢就会被抱怨，黑呢就说好像不够漂亮。我就发现呢，以色列人的审美标准跟我们也挺像的。这个苏拉密女，也就是这个佳偶呢，她的外表呢有一个缺陷，什么缺陷呢？他黑。可是这个人呢，黑的理直气壮，黑还很有理由，所以他就站起来呢，跟他身边的人讲，他说：“嘿，我告诉你们呢，哈，你们这些白白胖胖的，哈，我告诉你们，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说，我告诉你们，我呢黑，但是我干嘛呢？我美，那我虽然黑，但是我很秀美。”秀美，秀美，中国人讲到这个人，这个女孩子很优秀的时候，会说什么呢？啊，清秀，还有呢，秀外慧中，啊，秀也是我们中国人经常会用的形容女孩子好的一个词。他说：“我虽然黑，但却秀美，好像什么呢？”哎，这个比喻我们中国人从来不会用的。我们平常比喻的时候说啊，这女孩子脸蛋像红苹果，啊，腰是杨柳腰，啊，柳腰，对不对？那这电眼睛呢是什么？会放电，哈，啊，对不对？那都是用这样来形容的。没有人说，哎，我女朋友长得像帐篷。这个如果被女朋友听到，第二天就分手。因为帐篷是什么呢？从外表上来看，帐篷是上尖下宽的。如果你女孩子长得像帐篷，那是不可能好看的。哦，我像什么？他说我就像基达的帐篷，像所罗门的幔子。我们大家有没有去过内蒙古？我们不要去说以色列，去说耶路撒冷的。我们就有没有去过内蒙古？有谁去过内蒙古没有 ？OK， 魏一大哥去过内蒙古。你进过那个蒙古包吗？你觉得你外面看上去蒙古包 蒙古包是简简单单、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也甚至有时候看上去是破破烂烂的，对不对？
我去过。
啊，你去的是很好的 ，OK， 那你花大钱。进去呢？进去就发现它里面几乎什么东西都有，而且它里面收拾的是非常非常干净的，非常非常干净的，就等于说他们不会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外面的，就是说你去搭一个帐篷的时候，你不会把太多精力放在外面的这个装饰上，你会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什么？放在里面的这个装饰上面，因为外面你只要能够挡风、能够遮雨就可以了嘛。但是如果你要过得舒服，你住是要在哪里住呢？你不是在帐篷顶上住啊，你是要在帐篷里面去住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去 camping 去露营的时候，我们去搭一个帐篷，我们一定要找一块平的地，然后把帐篷搭起来，然后把上面这个棚子把它给搭起来。那到里面呢，那就多了啊，你要带什么气垫床啊，哈、啊，这个让你可以睡在上面可以舒服的这个厚的这个睡袋啊，多带几条这个铺的这个下面的垫的这个东西啊，你会花很多东西，花很多时间去考虑你里面有什么。所以这个女孩子去表达的时候，她说我的外表看上去是很简单、很平常、很普通的，但是我的里面是什么？是可以值得我去夸耀的，也是你们应该去注意的。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上帝去衡量一个人的时候，上帝所有的标准都是跟外在没有关系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事例，是扫罗不被上帝所喜欢，上帝叫撒母耳去耶西的家里面去找一个继承扫罗做王的人。所以撒母耳的头脑里面有他自己的固定的这个思维，那他就觉得说，如果有人要去接替扫罗做王的话，那这个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他在他的脑子里面是有他的想法的，就是他有他的预设，已经设定好了这个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大家就知道说，扫罗呢是一个外表很突出的人，因为圣经里面说，他说扫罗比所有以色列人都要高出一个头，他的身材很魁梧、很高大，而且让人一看就觉得这是一个做王的料。所以撒母耳心里面就想，如果有人要去取代扫罗做王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比扫罗看上去要更高大、更威武、更仪表堂堂的。所以他带着这个预设就去了，他先假定说这个人会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就去了。就他的焦点还是在外面。耶西有很多个孩子，撒母耳来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耶西就把所有的孩子都叫过来，在家里的所有的孩子都叫过来，他觉得拿得出手的孩子都叫过来，一个一个走。第一个走过来，撒母耳就激动了，因为撒母耳觉得说，哎呀，这个家里的孩子都很不错，所以他准备就要拿那个膏油要去膏了。上帝说不是。第二个孩子来，大卫的二哥来，说撒母耳觉得说，哎，这个也不错啊，这个看上去也不错，撒母耳也准备起来。上帝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上帝说撒母耳，他说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说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什么？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上帝对撒母耳讲的，而换句话来说也是骂了撒母耳一句，说你是看什么啊？你是看外貌，你是看外貌，所以你觉得说这个人不错，那个人不错，这个人看上去不错。但上帝说，我要的不是这些外貌看上去很好的人，我要的是那个内心里面很美丽的人。所以所有孩子都走完了，上帝没有说话，撒母耳就问耶西说，你儿子都在这里了吗？耶西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说：“哦，忘了，我还有一个。”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大卫在这家里面的地位是多么卑微。这个你可以去想，就是说，今天我有三个孩子，奥巴马今天到我家里来做客，我呢把老大从学校里面叫回来了，把老二从学校里面叫回来了，我把老三放在学校里面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就是说这老三，哎呀，不要上不得台面，不要丢人现眼，能离多远离多远。就是说你觉得他不会给你长脸的，你觉得他会给你丢脸的，你觉得他拿不出手，或者说你觉得他上不了台面。所以这么一个宗教领袖，当时的这个士师来到家里面的时候，这个耶西把大卫给忘得干干净净。这个时候撒母耳提问，然后耶西想起来说，还有一个在放羊。撒母耳说把他叫过来。等到大卫来的时候，大卫是这几兄弟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撒母耳拿膏油去膏他，他就成为以色列将来的王。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所要练的是内功而不是外功。武侠小说里面功夫最好的人是内功好的人啊，不是外面打拳打得很漂亮的人。上帝要我们去练就我们的心，因为上帝是查验人心肺腑的上帝，他知道我们心里的意念，他也知道我们心里的想法，他也知道我们心里的意思，他知道我们心中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所以上帝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内在美丽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内在美丽的人，我们有一天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对上帝说，上帝，我虽然黑但却秀美。很多年前中国有一个美容保健品的广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还记得那个是一个胶囊来着，叫做朵尔胶囊。有没有人吃过？没有人吃过。朵尔胶囊有一句广告词我蛮喜欢的，他说什么，他说这个美丽是什么，是由内而外的美丽。他说你把你里面调养好了，你这个生活这个作息好了，早睡早起，饮食健康了，你这个里面美了，外面就什么，外面就自然而然就美了啊！你不用去每天去这个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去画图画去干嘛，你脸色自然红润啊，这个皮肤自然就好。他说你要什么，你要注重调养内在的，自然而然你的外在就会美丽。中国人讲说相由心生是有它的道理的， 每一个人你的心中所想的事情是好的，是美的，是善的，你的外表、你的眼神、你的表情是可以透露得出来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位可以把焦点放在我们内在的追求上面，让我们可以去想到神所看重的、神所期望的、神所要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改变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同样也有很漂亮的人，但是却做很不漂亮的事情。无论是犹大也好，无论是这个以利亚的跟随以利亚的门徒也好，无论是亚刚也好，他们可能能够讲非常漂亮的话，能够有非常完美的这个伪装，可是所有一切在上帝面前其实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美和丑是由我们的内心来决定的，而不是我们的外在来决定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智慧和愚拙。智慧和愚拙其实是由眼光来决定的。眼光，人喜欢什么，在意什么，就会去看什么。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我们整个教堂的人、教会的人，我们都起来，我们去一个 mall 里面去逛街，不同的人会去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大家承认不承认？歪西大哥，你会去哪里？你如果去逛 mall， 跟着 Grace。他说不跟 Grace， 他说不跟啊。你会去哪里？
我会去电器店。
电器店，电器店。 OK， 浩哥呢？
我跟着 YC。
你也跟 YC， 你也去看电器店。 Rita， 你会去哪里呢？衣服的店，衣服的店。丽珍呢？哦，看孩子的衣服，看孩子的衣服。那罗长老呢？很久没逛了。我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很久很久没逛了。不知道，很少去。那说明说罗师母把你照顾得太好了。 Chelsea 呢？
我也不去逛。
都是你先生去逛。
哦，
先生看看说不对呀，你就上网买。
上网买
啊，上网买比较多。我再找一个。浩哥的妈妈呢？如果您去商场，您会看什么？
我也不去商场。
你现在也不去商场？你上次去商场你去买什么呢？保健品。他听你回答是保健品。
我叫
Michael 去看工具。哦，你替他说。高龄呢，你会去看什么？
鱼店。
鱼？
我喜欢鱼。
哦，你喜欢鱼。
不是，不是吃的鱼，
是观赏的鱼，热带鱼、金鱼。Albert， 你有什么？哦，所以我们发现了，我们这群人到了这个商场里面，我们就各奔东西了，就除了 YC 跟浩在一起之外。那为什么呢？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在鱼上面，浩哥？
愿意。
愿意。你愿意每次过去都花时间在鱼上面吗？ 高林可能每次去都花时间在这个鱼上面。那经理愿不愿意花时间在电器上面？说，哎，这个微波炉不错，我可以研究半个小时。他愿意。
我很喜欢。
怪不得你们两个那么融洽，电器店都是一样喜欢的。那不一样的人，你心中所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心中在的东西不一样，就会引导你的脚步去什么，去不同的地方，对不对？到一个公园里面，或者说你出去玩，我经常带青年人出去玩。我带青年人出去玩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讲说，哎呀，他的赵牧师他说，我们一定要你带的，你不带我们，我们会乱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同龄人，然后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所以就需要有一个人呢来做决定，也不好说，哎，谁做决定或者说怎么样。所以他就说，牧师，如果你要在的话呢，你就做决定，那我们就都没话说，你说怎样就怎样。那如果你要不在呢，那就麻烦了，因为有人出去玩呢，有人很在意什么，很在意吃的。所以他到一个地方去呢，他就觉得说，哎呀，我花三四个小时，我要去这一家很有名的餐馆里面，我一定要坐下来什么吃一顿饭，对不对？有人是这样。有人喜欢什么呢？有人喜欢博物馆，说，哎呀，我要去纽约，我要去大都会，我要去那个纽约，我如果没有去这个大都会这个博物馆，我不待个半天，我就算什么，我就算白来了，对不对？啊，你说这边要去吃饭吃三四个小时，这边要去大都会待半天。那有人说，哎，我要去什么？我要去自由女神像，我说不去自由女神像我就白来了。有人说我要什么？我要去这个时代广场，我不去时代广场我就什么？我就白来了。有人说，哎呀，城市里面太嘈杂了，我们到外面去吧，我们到山里面去吧。那洛杉矶不就是城市吗？有什么好看的？都一样。你说怎么办？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同，每一个人所在意的都不一样。他愿意去花这个时间在这个事情上，就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价值的，对不对？你不喜欢吃的人，你就觉得说，哎呀，吃麦当劳跟吃那个有什么区别吗？对不对？何必花三四个小时在那个事情上面？我们就出来旅游啊，不是出来吃游啊。啊，他可是他觉得说旅游就是什么，就是吃。我去台湾，我可以不去日月潭，我可以不去故宫博物馆，我一定要去士林夜市，对不对？士林夜市不去，那就等于台湾我没去过。那你不能够去指责人家，就是我们没有资格去指责人家。可能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在别人看来是最无聊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就在于说你心中看重什么，你把什么看作是最重要的，你把什么看作是说你心中分量最重的。所以不同的人眼光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年龄的人关注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啊，就像丽珍讲的一样，他以前是看自己的，现在看什么？现在看妞妞的。再过几年你就又看回自己的了。你买给他也不要了。那人在不同的阶段关注的东西不一样啊，关注的东西不一样。你而且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会不断的慢慢的这个变化的。可是我们要想说，我除了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眼光，去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去吸引我的这个脚步之外，还有没有某样东西，或者说有没有某一件事物，或者说某一个方向，是可以去决定我目光的焦点所在的。我们发现，你要走直线，如果你想走直线，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不要看脚下，看脚下走不了直线。你要试试看吧。你看脚下， 走不了直线的。走直线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看远的地方，看一个远的地方。你走楼梯能不能看脚下走？走楼梯，每一步这样看着走，你很容易摔跤的。我们走楼梯不看的，看好了大概是怎么样，你的脑子计算好的，上帝给我们一个好的大脑，你就可以什么，就可以走了。你看着走楼梯，一步一步看着走，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不信你可以回家试试看，摔倒了不要怪我啊，先说清楚。那你要有一个方向啊，你要有一个方向，你看到远的地方，看到一个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目标。你在森林里面迷路，在森林里面迷路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森林太茂密了，你看不到远方，你看不到远方，所以你看来看去看到的都是你旁边的树木，你看不到一个参照物，看不到一个看不到一个目标，可以让你认定某一个方向，可以走出这片树林。所以你一直在里面绕圈圈。而且呢，你如果没有一个目标的话，我们每个人的脚都是长短脚的。然后跟你知道吗？我们脚是有长短的。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脚都是有长短的，所以如果要让我们一直没有方向，让我们一直走的话呢，我们会绕一个圈，会绕一个很大很大的圈。我们走路其实都是慢慢慢慢这样往右边斜的啊。这个如果有空也可以试一下啊。那我们需要有一个远的、准确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可以带领我们的脚步，就像我们今天特别音乐里面唱的一样，你的脚步，进，张宏，歌词怎么说的？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接下来呢？一步一步都是祝福。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是祝福。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里面，希伯来书一整章都是在讲这个信心。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是指着那些在旧约时代里面得蒙上帝应许的那些人。那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就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是对信心的一个定义，说信是什么？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这个定义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的目标不是你眼前可以看得见的事情，不是那么浅薄，不是那么短浅的。信是关乎未来的，信是超越时空的，信是不凭眼见的。所以讲到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人生当中可以一直持守一个目标，持守一个方向去走，是因为他们在听到上帝应许的那一刻，就已经相信说这个应许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实现。我对我的孩子，我可以在孩子身上学很多东西，所以反过来不是孩我教育孩子，其实很多时候是孩子教育我。我的儿子今天中午要跟我稍微休息一会儿，因为他如果中午不睡觉，一上车就会什么，就会睡觉。我们不希望他到教会里面来睡觉，所以就带他先睡觉。所以呢，他有时候就有点抗拒，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怎么好好的让我这个躺下来睡觉呢？”我今天陪着他睡觉，然后他就翻来覆去跟你讲话，跟你聊天啊，这个越讲越开心。 然后我就说你睡吧，他不高兴，他说我不睡，啊，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不睡啊，都我们要去教会啊，他不听，听不进去，因为他年纪太小，他理解不了这个深度。那我就跟他讲说，他最后有点不开心的，我就跟他讲，我说那这样好了，我说等一下，你如果现在睡，你要是等一下睡醒了呢，爸爸就给你五片薯片。他说好。我看他的表情呢，我就发现说他的那一个快乐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我答应给他五片薯片的时候就已经什么，就已经开始了。他不需要等到睡醒了以后五片薯片拿到手他才开始高兴说哎呀有薯片有薯片，不用他，你告诉他说哎，你睡醒了我给你五片薯片，他虽然还没有得到，但是他已经享受了。这叫什么？这叫信心，对不对？这叫信心，因为他相信说他一定可以什么，他一定可以拿得到。他在那一个时候，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开心，开始高兴，开始幸福，开始盼望了。我们对上帝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上帝答应我们很多东西，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快乐，我们不高兴，为什么？我没有见到上帝，没有见到，我还没有见到，我还没有看见，我需要看得见，我才能够高兴的这个起来。可是圣经里面说真正的信心在你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就已经享受到了，当上帝的话对你说的时候你就已经享受到了。我们今天比这些古圣先贤们更有福，为什么？因为他们所了解的神没有我们了解的神这么完整。上帝对他们说的话其实也同样对我们说，上帝对他们的应许其实也是同样对我们的应许，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不够大，我们的眼光不够远，我们的视线也不够坚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彷徨，很多时候我们会迷茫，很多时候我们会患得患失，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不知道到底应该坚持怎么样的一个方向，所以到头来可能我们一无所得，可能我们两手空空，可能我们失去了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去抓住，去享受，去得到上帝所给我们的最美好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跟随谁的脚步，其实是我们生命里面至关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这个决定会来判断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眼中到底是智慧的还是愚拙的，是被神所喜悦的还是不被神所喜悦的，是可以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里面都保持信心的，还是会让我们在各种环境里面都会随风摇摆的。所以期望上帝可以来帮助我们，可以来引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也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定睛在他的身上，就像诗歌所说的一样，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呢？就好像门徒对耶稣说的一样，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随你还去跟随谁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知道我们所跟随的是何等奇妙伟大荣耀的主，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一定是被神称为，要被神称为智慧的人生。所以智和愚其实是由我们的眼光来决定的。 这是第二次我们讲起始。那下一次呢，我要用到浩哥的内容，也要用到 Alice 的内容。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我讲一个起始。今天进祷告的时候用了三个起始，我这个还没有记住，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思考，然后呢，我们可以一同来在灵性生命当中可以有更多的思索，可以有更深的追求。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如果去看这个节目单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在这节目单的左边，我们有一段圣经是我们九月份要背的，啊，九月份要背的，这个是我们九月份我们需要背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也就是八幅的前两幅。所以这些节目单大家带着带回家去，然后呢，我们常常背啊。下个星期我要教大家背的啊，所以呢，把上帝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让我们可以常常拥有上帝所给我们的聪明和智慧。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愿上帝祝福大家，阿门。